妹平安。今天我们要从以赛亚书来看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以赛亚他被称为弥赛亚先知，他很清楚的预言他的国家要出来一位弥赛亚，而这个弥赛亚呢要带出万国的救恩。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这样讲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在旧约当中呢，没有比以赛亚书是最清楚的把神的救恩表明出来，没有其他的经卷比以赛亚书更清楚的把神的救恩表明出来。而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有人说以赛亚书是第五部福音书。在新约里头呢，引用以赛亚书的话多过其他的先知书。以赛亚的预言最主要是应验在基督还有教会中，而多半已经应验或正在应验中，当然有一部分有待更完全的应验。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到九节。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到九节。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到九节，六十四章六到九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都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看，使我们因罪孽消化。
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
好，那先知看见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所以人在神面前是没有办法被神称为义的，是被看为污秽的，所以结局就像叶子会渐渐枯干而消灭。但是在这里先知认定神是父，所以不洁净的人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求告神的名，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他要仰望父神，他是窑匠，他要做工在我们这些如泥土的人身上。所以罗马书十章十三节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你一定要懂得一个祷告叫做主啊救我。我们一起来这样祷告好吗？主啊救我，就是这四个简单的字，主啊救我，你就得着拯救。罗马书十章九到十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主的救恩就是这么简单，心里相信，口里承认。那先知以赛亚他活在旧约的时代，那基督的灵在他身上，他能很清楚的预言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都很熟悉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预言耶稣的降生。他也预言耶稣基督的侍奉，他的受苦，他的受死，还有他的复活。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节经文，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三到十二节，请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十三章三到十二节，三到十二节。好，找到了，我们请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好吗？姊妹先来。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国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所以我要使他与位分同分，使强均分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那在这里你会发现，先知以赛亚预言主耶稣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所以主耶稣是为着担当我们这些不洁净的人的忧患、痛苦、过犯，而被列在罪犯之中上十字架。那我们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可是神把世人所有的污秽都放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身上。所以主耶稣他是被我们的罪孽压伤，代替我们受刑罚。主耶稣被门徒出卖否认，他被比拉多审问鞭打，他被兵丁戏弄。在这里先知以赛亚预言，他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而且他没有受到公平的审判，就被送上十字架。因为耶和华使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主耶稣替我们受刑罚，我们得着赦罪的平安。主耶稣受的鞭伤使我们的灵魂体得医治。所以我们刚刚读的十一节预言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所以因着信靠耶稣，我们被神称为义，这是何等奇妙的救恩。我们认罪悔改，把罪交给耶稣，仰望耶稣，神在基督里就看我们是义人。在以赛亚书45:22到25有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来读一下，跟这个有关系，跟因信称义这个真理有关系。以赛亚书42:22-25，好，请大家一起来读。
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返回。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自蒙羞。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
好，这里提到地极的人，他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就必得救。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公义能力唯独在乎他。所以一个人他仰望耶稣，他归向耶稣，他接受耶稣的义做自己的义，他领受神的义做自己的义，我们就可以丢弃身上那个污秽的衣服，穿上神借耶稣基督所赐的义袍。所以以赛亚书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所以在我们中间，你已经聚会好一段时间了，你相信耶稣，你也接受耶稣在你心中， 你接受耶稣的义，做你的义，你认识主耶稣，他是义仆，你就被神称为义，你就可以受洗了。不是说你要达到很完全才可以受洗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你在我们中间聚了很久，你一直不愿意受洗啊！如果你有一些困扰，你可以来跟牧师谈一谈啊！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告诉你，你只要真心信靠耶稣，接受耶稣的义，做你的义，你就可以受洗了。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你就可以受洗了。那主耶稣基督他看见许多人接受救恩而心满意足，在刚刚我们读的以赛亚书53:12预言说，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我们都知道这个应验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对不对？他被钉在两个强盗的中间，然后他为钉他十字架的人，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因为旁边两个人真的是犯罪的强盗，可是他为罪犯代求，他为钉他十字架的人代求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然后以赛亚书53:9还预言说，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被取下来，约瑟是个财主，他来求把耶稣的尸体拿去安放在他自己还没有使用过的新坟墓里头，再次应验以赛亚的预言。所以神定义把他的儿子压伤，使他受苦受死，做赎罪祭，救赎全人类。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25:4-9，请我们来看以赛亚书25:4-9。以赛亚书25:4-9，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因为当强暴人吹逼人的时候，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你就做贫穷人的保障，做困乏人急难中的保障，做躲暴风之处，做避炎热的阴凉。你要压制外邦人的喧哗，好像干燥地的热气下落，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热气被云影消化。在这山上，万军之耶和华必为万民做肥甘色本盐，用陈酒和满髓的肥甘，必曾经的陈酒色本盐席。他又必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主耶和华必擦去个人脸上的眼泪，又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
好，刚刚第八节我们读到，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这个就是预言耶稣基督的复活。刚刚读的4-5，他提到神是贫穷人、困乏人的保障。那个意思就是，当人生风暴来袭的时候，那些心灵贫穷的人，就是虚心的人，他们就懂得一直的仰望主、注视主，他们就住在主同在的保障中，他们就能够躲过那些人生的风暴。还有困乏人，他被极难的烈日晒得头昏脑胀的时候，他也一样仰望主、注视主，他住在主同在的保障中，他就找到避炎热的阴凉。所以我们把神摆第一，然后一直的住在主的同在中，其他一切主会负责，主会压制仇敌的喧哗，主会禁止强暴人的凯歌。所以唱凯歌的人是我们，住在主的同在中的人可以唱得胜的凯歌。而且这里提到万军之耶和华在锡安山为万民设摆宴席， 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所以如果你有仇敌，有困难，有很不容易的事情，主说他为万民设摆宴席。大卫说，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所以不要注视仇敌，不要注视那些困难，继续的注视神，与神一同坐席，享受神同在的肥甘，喝圣灵的新酒，你可以满心喜乐。还有在这里预言神要在这山上除灭遮盖万民之物和遮蔽万国蒙脸的帕子，是有一些东西要遮蔽人的眼睛，叫人看不见神的荣耀跟华美。可是你只要多花时间在那里赞美神，亲近神，等候神，圣灵有机会运行在我们身上，他会显明到底那个帕子是什么。也许是我们身上某一种肉体的帕子，而且他要除掉这个东西，致死这个肉体，叫我们跟神之间没有间隔，没有那个遮蔽，我们就能够跟神面对面。可是当然我们这一方面一定要跟圣灵合作，才能除去帕子。其实在很多人身上，那个肉体的帕子常常是忧虑的帕子，忧虑的帕子，忧虑它像乌云一样，就会遮蔽那个公义日头的阳光，对不对？人就没有办法看见脸面如日头的公义的主。所以有忧虑来袭，那个乌云来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赞美神，驱赶那些乌云。而且你一定要用单纯的信心相信，在乌云后面太阳仍然照耀着，主仍然在那里看顾着我们。所以我们就继续赞美神，继续耐心等候神，直到那个乌云散开，我们可以看见脸面好像烈日放光的主。还有许多人，他们身上那个肉体的帕子是好动的个性，好动。你知道很多人他被那种好动的个性蒙蔽了，他们总觉得你要多多行动，这样他才会有成就感，所以他们就觉得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是浪费时间。活在这个分秒必争的忙碌世界里，他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做安静下来，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他们没有办法体会那种沐浴在主荣光中的美妙生活，也没有每一天住在主的荣耀中。莫鲁斯 Andrew Morris 他跟丘吉尔谈过一段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好像看起来很闲散，不愿意有所行动。这个丘吉尔就跟这个莫鲁斯讲，他说，你有没有观察过龙虾的生活习惯？这个莫鲁斯说没有。丘吉尔继续说，如果你有机会，你最好下一番功夫来研究一下。他说那个龙虾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阶段，它失去保护它的硬壳，所以在这段换壳的期间，即使是最勇敢的龙虾，它也需要躲在那个岩石的缝隙之中，忍耐地等候它新的外壳长成。一旦有了新的外壳，他就会从岩缝中出来，再做一名战士，成为海中之王。他说英国呢，在数位不谨慎的部长的过失之下，丧失了他的外壳，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先在岩缝当中等候新外壳的成长。所以丘吉尔明白，有的时候不行动比行动更有智慧。所以我们先安静地注视神，倾听神，等候神，一旦神说话，我们一明白神的指示，就勇敢地往前去，绝对的顺服。所以安静有时，行动有时。如果神要我们行动了，我们还在那里安静，那就叫做懒惰，对不对？他如果神要我们安静，我们却在那里行动，那叫做急躁。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安静有时，行动有时。还有有的人，他是被骄傲的帕子蒙蔽了，所以他当然看不见那位柔和谦卑的主所发出的荣光， 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最近我在读《创世纪》，你知道《创世纪》里头提到神按部就班的在那里创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好，到第六天，他先创造牲畜、昆虫、野兽，最后才创造人。所以人是在第六天的最后才被创造出来的。为什么人是最后才被创造出来的呢？为什么神要这么做？根据犹太法典的说法，如果你想到一只猫、那只小鹤，还有呢一只苍蝇，都比人更早先被创造出来，那人类就没有什么好狂妄自大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上帝为了教导人类对于这个自然界怀抱谦虚的巧妙安排。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摩西为人极其谦和，所以神呼召他上西乃山，他40昼夜沐浴在神的荣光中，对不对？单独与神同在。当然摩西他所看见的是一个外面肉眼可见的光，但今天我们是在里面，在灵里头，在圣灵里，我们看见主的荣光。我们花时间在那里瞻仰主的荣美，看见主的荣光，圣灵就把这个光映照在我们身上，把那个主的形状磨塑在我们身上，反照在我们身上，从里面更新变化我们，使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还有的人，他或许被不顺服的帕子蒙蔽了，看不见主的荣光。很多人他很愿意被圣灵充满，有的人他觉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被带入非常奇妙的经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得着圣灵充满或是被圣灵充满之后，一定要学习顺服圣灵，一定要学习顺服，顺服圣灵才能够继续不断的看见主的荣光。在有一次特会，有一对中年夫妇来找牧师，他们脸上就是很忧愁，因为他们正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们跟牧师讲，他说很多年以前两个人都感受到神引领他们卖掉自己的房子，把余生投注在国际宣教的事工，可是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才刚刚盖好他们所梦想的那个退休之屋，所以他们坦白跟牧师承认，他们实在不想卖掉这间房子。他们很努力在当地教会侍奉，但是心里总是不安，觉得自己好像太喜爱自己的家。他们可以感觉到自己没有完全顺服，渐渐里面失去主的荣光。结果隔年春天，那个猛烈的龙卷风来席卷他们住的小镇，也拆毁他们的家，将之夷为平地。而他们的家是那个小镇唯一被摧毁的房子。哎呀，这件事让他们心烦意乱，他们就问牧师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牧师就跟他们讲，只有神能够借着身边发生的事情对人说话。如果你们自己觉得神让你们的房子被摧毁是有原因的，那你们最好谨慎的回应神正在告诉你们的话。牧师要他们自己去思考，去祷告。隔天聚会的时候，聚会后面那段时间，他们就上前来，在全体会众面前，他们愿意奉献自己的生命做宣教士，来侍奉神。他们答应神，不管神要他们去哪里，他们都愿意去。所以他们就再一次被神的荣光充满。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秩序井然的神，所以他做事常常是有目的的，他不是任意做事、混乱无章的神，不是的。他允许发生在人身上的事有他的目的。所以神可以借着发生在人身上、在人生命当中的事件来启示他自己，还有他的旨意。所以每次我们发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要只是抱怨，要问说，神，你到底在告诉我什么？你借着这件事我要学什么功课？ 你要向我启示你自己的哪一方面。所以我们要花时间跟神一同坐席，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而且敏感于神的心意，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跟随神走这个永生的道路。你知道永生神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我们越追求神，越认识永生神，越认识他的爱，他的美意，我们就不再流泪伤心，悲哀的日子完毕了，荣耀的日子开始了。神除掉普天下他百姓的羞辱，让神百姓可以穿上华美的喜乐衣，使他的百姓因着神的救恩而欢喜快乐。在以赛亚书25:9，我们刚刚读到到那日，先知书里头提到到那日，常常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到那日，人必说，看哪，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他，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我们素来等候他，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你有没有发现这里用了两次素来，素来。所以等候神应该是一种恒常的习惯，不是偶尔为之，不是只有在聚会当中短短的时间你等候神，每一天我们应该操练等候神。在我们里面有个神圣的中心，神居住在那里，我们也可以操练随时随地就是回到里面去亲近神。我们的心是安静侍立在神面前的，让终日等候神成为我们恒常的习惯。你知道如果我们长期这样子操练安静等候神，会在灵里头打下那个稳固的基础，这样这个人会把他生命的焦点聚焦于神自己。当你越来越这样聚焦于神自己，你会发现一切都会变得更加简单。你只是很单纯的仰望神，对神一个小小的一瞥，你灵里都带来极大的平安。如果你不操练等候神，你很容易活在那种心思混乱的状态里面。可是如果你操练安静等候神，好像一切都变得很单纯，就转换成一种安静的仰望。这个就是素来等候神的实际意义，也就是大卫在诗篇25:5提到的终日等候神，就那里面有一种安静仰望的态度。神必拯救那些素来等候神的人，脱离一切的帕子，活在神的荣光中，而且里面充满了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35:1-10，曹牧师他知道我今天要讲以赛亚书，所以他选了颂赞诗选228，是以赛亚书35:1-10。第一节到第十节，35刚刚读过的，开会的时候读过，35:1-10。请大家一起来读。
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俗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 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
所以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的荣耀，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也是神华美的彰显。主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使旷野跟干旱之地涌出水来，使那个沙漠的地貌改变，因为有水就会长出玫瑰，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主耶稣的内住还有充满，会使那些饱经忧患的心灵，那个干旱的心灵，还有生命好像旷野沙漠的人，他们里面开始有活水，圣灵活水江河，有那个喜乐的泉源，就长出生命的花朵。那一个人更多的追求神，里面经历到那个圣灵的活水泉源，那个软弱者就会变为坚壮了，那个胆怯者就会变为刚强，本来是心灵瞎眼的人就看见荣耀的主，还有本来那些耳朵聋了，就是心硬没有办法领受神的话语，他开始能够接受神的话语，宝贵神的话语。还有灵性瘸了的人可以跳跃行走，还有那些不懂得赞美的哑巴，他开始懂得开口歌唱。主说我就是道路，对不对？而且它是一条大道，是一条圣路，信靠他的人虽然愚昧也不致失迷，可以欢喜快乐歌唱着跟随主走这个圣洁之路，享有圣洁的喜乐。约翰卫斯理这样讲，他说从前呢，我曾竭力追求圣洁，而且鼓励一切跟我交往的人都追求圣洁。他说十年之后，神让我清楚看见以前我从来没有看得见的得着圣洁的方法，就是信神的儿子，相信神的儿子。所以我立刻欢喜快乐传扬这个真理，就是相信信能够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你相信神的儿子，你接受神的儿子，因为神使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对不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觉得这条圣路很简单，用信心接受耶稣，一直的信靠耶稣，一直的追求耶稣自己。而圣洁的耶稣是最喜乐的神，我们追求耶稣，我们得着耶稣，我们就得着真实的圣洁跟喜乐。所以圣洁的路也是一条最喜乐的道路。所以刚刚读的第十节提到，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永远的欢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有一个基督徒姊妹，她向一位弟兄问候近况，结果那个弟兄就带着一个很灿烂的笑容回答说：“悔改并欢庆，悔改并欢庆。”他的意思是说，带着悔改的灵，他要每一天远离罪，转离罪，对不对？真正的悔改就是这样，每一天你要远离罪，转离罪，而且在神的同在当中欢喜快乐，悔改而欢庆。所以主耶稣引导所有属他的人要走在那一条愚昧人也不致失迷的圣洁大道上，永远的喜乐就要归到蒙救赎的人头上，使他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个就叫做悔改而欢庆。如果什么时候那个忧愁的云雾又笼罩了，你知道魔鬼很讨厌看到我们喜乐，他看到我们喜乐他就很不高兴的，他会射那个忧虑的火箭在我们的心思里头。当魔鬼又射忧虑的心思火箭在我们思想脑海里的时候，云雾黑暗的云雾又笼罩，赶快开口赞美神，歌唱赞美神，转个念数算主的恩典，云雾就会消散。有一个人叫 Jerry Kramer， 杰瑞·克莱默，他有长达45年，他在打足球，他是职业运动员。而在他长达45年职业运动员的职业结束的时候， 他没有获准进入这个美式足球名人堂里头。虽然他有很多的荣誉跟成就，可是被名人堂排除在外。他曾经被提名了10次，可是从来没有被选上。尽管他的盼望多次破灭，他这样讲，他说，我觉得国家美式足球联盟在我一生中已经给了我100个礼物。他为这100个礼物感谢。他如果只是为了一项没有得到的礼物就不满或生气，那实在是太傻了。如果换作别人多次跟这份荣誉擦身而过，每次都看到奖落别家，也许早就心生怨恨。可是克莱默不是这样，他的态度就是说明你怎么样保守自己的心。数算神已经慷慨赐给我们的许多恩典，数算主恩，这样忧愁叹息、不满怒气尽都逃避。到2018年2月，克莱默第11次被提名，终于获选进入国家美式足球联盟的名人堂。当然我们今生的渴望不见得都能够像克莱默一样夙愿得偿，但是我们就是定睛在荣耀华美的身上，神身上，我们认定神自己就是我的满足，除了神和神的旨意之外，我真的别无所求。这样你就很容易举起这个信心的藤牌，感谢赞美的藤牌了，就可以得胜，以神为乐，以神荣耀的同在为满足。那么在以赛亚书35章4节，他这样讲，他说，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意思是神会自己对付仇敌，神自己要拯救我们。那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救主，他来施行拯救，他要把我们从罪恶跟试探当中救出来。甘夫人他这样讲，他说，在你开始在学习跟神同行的时候，那个试探就好像打扰一样，是一个主要的难题。他说，在对付试探的态度上，你要很小心。如果你直接跟他们打仗，只能叫他们变本加厉。而且在这样子一个打来打去的过程，你就会被牵引，离开主亲密的同在。他说，站立里面唯一的目标应该是跟基督保持亲密的关系。所以当你被试探而有犯罪的意图，或是被引诱去注意外面的打搅的时候，不管有什么样的煽动挑拨，他说你要做什么，赶快转离这个罪，你回到里面更多的亲近主，就是这么简单。他说，你单单就是转离这个罪，更亲近主，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没有发现小孩子他看到让他很害怕的事情的时候，他做什么？他不会在那里要跟那个害怕的事情相斗，不会的。他甚至不敢多看一眼那个让他害怕的东西，他赶快飞快的奔向他母亲的怀抱，因为他知道在母亲的怀抱中他是最安全的。他说，同样的，你也是这样，转离试探的危险，奔向你的神。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走圣洁之路，要学习用信心奔向主，用信心与主连结，用信心住在主里面。这样你就发现没有狮子的踪影，猛兽也不登圣路。所以有的人以为说，他常常有属灵征战来征来征战去，表示他很被魔鬼看中，很不得了。不，真正住在主里面的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他走在圣洁之路上，他躲在主里面蒙保守。因为这条路，他走的这条信心的道路，圣洁的道路，他说，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俗民在那里行走。所以注视耶稣，住在主里面，这是得胜之道。大卫早就懂这个道理，所以在诗篇16篇第8节到9节，他这样讲，他说，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就是他要注视神嘛，对不对？才把神摆在他面前，他说，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住在哪里？住在神里面呢、啊？住是神，住在神里面，这个就是大卫得胜的秘诀，也是我们得胜的秘诀。请再看以赛亚书十二章一到六节。以赛亚书十二章一到六节，以赛亚书十二章一到六节，找到了，请我们一起来读。
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锡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
好，第一句话，到那日，又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所以接着耶稣所成全的伟大救恩，罪人就靠着耶稣的血得称为义，也借着耶稣免去神的愤怒，借着耶稣的死跟神和好，所以神的怒气已经转消。神不是审判者，是慈爱的天父，他要来安慰我们，拯救我们，做我们的力量，我们可以依靠他，并不惧怕，即使遇见一些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专心依靠神，你会更多经历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遇见那些不公平的事，神让我提升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更成长，更有耐力，而那些对我不公平的人，把他交给神，让神去对付他们就好了。有一个人叫马尔科姆Alexander 亚历山大，他被误认为是强奸犯，被判入狱服刑。当时他才21岁，所以他在监狱里头待了将近38年之后，在2018年1月30号，他走出监狱，成为自由人。因为 DNA 的鉴定，为这个亚历山大洗脱了罪名。他经过一连串的悲惨不公义的审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始终坚持自己的清白。问题是他这个律师很无能，后来被取消律师资格了。还有那种漏洞百出的证据，可疑的调查手段，就造成这个无辜的人被判终身监禁，在牢狱里头待了38年。可是这个 Alexander 他最终获释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讲吗？他说：你不能生气，而且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生气。他说：我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生气啊。我们也是一样，实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先生气。有时间我们要好好的来追求神，有时间我们好好的来歌颂神，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我要常常花时间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开了这个救恩的泉源，可以洗除我们一切的污秽跟罪恶，这是先知撒迦利亚告诉我们的。那当然，这个救恩的泉源就是在我们里面，就是活水的泉源。每一天我们可以回到里面，从这个救恩的泉源、活水的泉源欢然取水，喝到饱足，喜乐满满，随时随地回到里面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记不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没有水喝的时候，那个首领跟民中的尊贵人用归用杖挖井，然后以色列人就在旁边当啦啦队唱歌，说：井啊，涌上水来。他们唱着说：井啊，请你涌上水来。他们唱歌的时候，那个井真的涌出水来了，他们就欢然取水。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亲近神、等候神、赞美神，这不是一种苦哈哈的操练，是快乐的事情。 是欢然取水的途径。那个活水江河从我们腹中涌流上来，通过我们的嘴巴的时候，常常许多人就开始说出方言来称赞神为大。如果你还没有方言没有关系，你可以学习向神扬声欢呼。有没有？这里提到第六节，他说锡安的居民呐、如果你在锡安堂聚会，你就是锡安堂的居民啊。锡安的居民呐、当然他所有的圣徒都是了哈。锡安的居民呢、当扬声欢呼。什么叫扬声欢呼？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这个不像扬声欢呼，对不对？扬声欢呼，哈利路亚，赞美主，这个才叫扬声欢呼。提高你的声音，称赞神为高，用一个高的声音赞美神，才叫扬声欢呼。我们一起来扬声欢呼三次，好不好？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你的阳气会上扬，灵魂体都被提升了。好，扬声欢呼。好，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我们要称谢神，向万民传扬神的作为，要向神歌唱，歌颂他所做一切美好之事，提说神的名以备尊崇。他说求告他的名，再次提到新约时代就耶稣的救恩是什么？求告他的名，耶稣救我，求告主名就必得救，是第四节，对不对？所以万民他已经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与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得救之后怎么样？借着耶稣以神为乐。所以喜乐是救恩的标志之一。那些懂得天天从救恩欢然取水的基督徒，他里面绝对不会缺少喜乐的，而且容易遵守常常喜乐这条命令。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奇怪，我今天真的是很忧闷，赶快回到里面欢然取水。有些状况你不知道如何是好，回到里面欢然取水，然后喜乐起来总是没错的。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27章1到6节，以赛亚书27章1到6节，以赛亚书27章1到6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语，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恶语，就是那屈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当那日有初九的葡萄园，你们要指着这园唱歌说：我耶和华是看守葡萄园的，我必时刻浇灌，昼夜看守，免得有人损害。我心中不存愤怒，唯愿荆棘棘藜与我交战，我就勇往直前，把它一同焚烧，不然让它持住我的能力，使它与我合稿。愿它与我合稿，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瓜，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这里提到鳄鱼，有两条鳄鱼哦，一条叫做快行的蛇，那是指着米索波大米的那个幼发拉底河，还有一条叫做屈行的蛇，就是底格里斯河，就是代表亚述跟巴比伦的权势，一并用鳄鱼作为象征。而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而言，神百姓的仇敌就是亚述巴比伦，还有一样一个仇敌就是埃及，海中的大鱼，这个海是指的尼罗河，所以海中的大鱼是指埃及的权势。所以在这里先知以赛亚是在预言神一定会拯救他的百姓，用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这些外邦仇敌。所以你们不要遇见仇敌就东奔西跑去求救，好好来到神面前，安静等候神，仰望神。这个是先知以赛亚对这些君王百姓的劝告，可是他们常常都不听先知以赛亚的话，所以就常常吃苦头。而且在这里神的百姓又被比喻成初九的葡萄园，神要看守而且浇灌这个葡萄园，那个意思就是神会保护他的百姓，眷顾他的百姓。而你知道荆棘跟棘藜就是葡萄园的仇敌嘛，会妨碍葡萄的生长， 所以这里提到神要把他们焚烧，神自己会对付这些外邦仇敌的。可是神当然也对仇敌有恩典，好，在以赛亚书27:5说，不然让他持住我的能力，使他与我和好，愿他与我和好。所以这些外邦仇敌，如果他们愿意谦卑下来跟神和好，在新约时代，所有外邦人一样可以得着拯救的。神虽然后来使以色列人被掳，是要炼净他们，除去他们那个拜偶像的罪，神不但要使以色列人归回，而且他要使以色列人在各地昌盛，所以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成为列邦的祝福。那当然这些话27一开始就讲到那日，到那日就是应验在教会时代。所以这里提到这个酒，葡萄园出的酒是预表圣灵喜乐的新酒，我们就是出酒的葡萄园，神就是看顾我们的那一位，神用他的爱的灵、喜乐的灵时刻浇灌我们，多么宝贵，时刻浇灌我们，昼夜看守我们，昼夜看守我们，使我们不受损害，使我们里面常常生产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所以其实这里也是在预言以信为本的真以色列人，就是那些信耶稣的人，每一天我们都可以被圣灵充满，每一天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属神的儿女在万邦万国所结出来的这个圣灵的果实会充满世界，会影响周围的人，让神得着荣耀。而这些荆棘蒺藜，他说唯愿荆棘蒺藜与我交战，你知道这些荆棘蒺藜会拦阻葡萄结出来，对不对？那个意思就是说，在我们身上有一些肉体，那些肉体的东西就像荆棘蒺藜一样，会拦阻我们身上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我们一明白那是什么肉体，有的人是嫉妒，有的人是怒气，有的人是有一种很容易跟别人竞争的心态，这些都是肉体，我们要交给主，放在十字架上处决，不要理会它。有那些感觉出现的时候，否定它，把它交给主，与主同定十字架，让圣灵致死这些荆棘蒺藜的肉体。还有世界的权势、魔鬼的权势，当然也都是神的仇敌，而主耶稣已经解决了，他在十字架上掳掠众仇敌，把仇敌掳来，把魔鬼掳来，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仗着十字架夸胜。所以我们活在地上，我们一直向肉体、向世界看自己是死的，算自己是死的，不理会他们，单单顺服神。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4:1-5，我们来看以赛亚书44:1-5。以赛亚书44:1-5，嘿，44:1-5，找到了，一起来读。
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现在你当听，造作你，又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不要害怕，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的，那个要以雅各的名自称，又一个要亲自写他的，并自称为以色列。
这就是提到圣灵的工作。今天神是借着圣灵造就我们，帮助我们，建造我们。在这里提到耶稣伦，那个意思是可爱的正直人。耶稣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可爱的正直人，所以圣灵要致死我们身上那个不正直的天然本性。刚刚我提到过，圣灵要致死我们一切的肉体，拦阻那个结出圣灵果子的肉体，把这些罪人改变成可爱的正直人，就是耶稣伦。这样的人合适居住在圣城新耶路撒冷，而且神要把圣灵活水浇灌心灵口渴的人，把圣灵的江河浇灌那些灵性干渴的人，把圣灵的福气浇灌那些饥渴慕义的人。第四节，他们要发生在草中。新一本圣经翻译作，他们要像从草中生长起来。 又像溪水旁的柳树。那个意思是他们常常领受圣灵的浇灌，他们生命就越来越成长，最后就长大成树，像溪水旁的柳树，蛮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跟耶稣相似。而且他们要自称为以色列，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的王子，与神一同管理。所以这群人他们生命越来越长大成熟，他们是属神的珍宝，是特特归给神的，他们可以跟神一同治理全地，他们是神的王子，他们自称为以色列。那既然神乐意把他的灵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我们当然把握今世的日子，天天追求圣灵充满，每一次的聚会都来追求圣灵充满。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是赐给顺从之人的，这是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你在追求圣灵充满的时候，忽然神提醒你或光照你，你生命中有不顺从的地方，你赶快认罪悔改，告诉神你愿意顺从。如果神没有特别光照你，你就降服并相信， yield and trust， 降服并相信，信靠， yield and trust 就好了，相信顺服，然后凭着信心情辞迫切地直求。有的人他需要更深的学习耐心等候神，更深的被充满。你要知道圣灵充满是要带给人神真实的同在。我自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才发现，哇，那个神的同在好像海洋一样包围着我，所以我整个人就浸泡在神同在的海洋中。难怪圣灵充满也被称为圣灵的浸，你整个人要浸泡在圣灵里，浸透在圣灵里。当然每一个人被圣灵充满的经历不一样，但是追求的原则就是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神等着要向你施恩。现在才11:50，12:35才是爱宴的时间，才是大家彼此聊天彼此关怀的时间。所以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2:35是非常重要的时间，我们要借着祷告让所听见的道渗透我们的生命。我们既然听见神说他要把水浇灌口渴的人，把河浇灌干旱之地，把他的灵他的福浇灌下来，那我们一定要花时间在神面前领受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一切。你要花时间让神有机会照着他的话把圣灵真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所以请你不要在底下的时间跟别人聊天，跟别人讲话。如果你真的有事情需要早一点离开，你就跟那个你需要讲什么话把他找出去外面，找到底下一楼去小声的去跟他讲话，不要影响别人的追求。不要在那里跟人聊天好像不在意这段时间追求是别人，是跟我没有关系。我告诉你跟你有关系的，如果你今天不被圣灵充满，万一主耶稣今天回来你就是宇宙的统领，你就会在这个地方哀哭切齿了，很严重的。你不要以为没关系，而且你要知道你在那里跟别人聊天你会影响别人的追求，因为他们一直听见你在聊天，他就没有办法专心追求神，这样会拦阻圣灵的运行。所以我们要尊重聚会，尊重神，尊重圣灵，不要在那里不专心然后搞别的事情。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讲，耶利米书29:13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所以你一定要专心寻求，每一个人都要专心寻求，你才会更多被圣灵充满，才会明白圣灵的动向。所以今天你只要专心寻求神就必寻见，神会按着你今天所能够领受的程度来充满你。所以所有的招待同工，所有的招待同工每次聚会在这个会后追求的时间，如果你发现人在那里聊天，你要过去拍拍他，给他这样比好不好，请所有的招待帮忙执行次序， 要不然有些弟兄姊妹在这里聚会，他觉得很受苦，他想好好追求主，然后好不容易礼拜天可以来聚会，然后就被别人打搅。我相信你们都会听我的话，所以今天圣灵会做更大的工作在每一位身上。